弟兄姐妹，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胜券在握的人生。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求上帝让我明白呢，要怎么样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人生呢？这个人生呢，我最近的体会呢是，高高低低啊，人生是多么的复杂，有喜乐的时候，有哀伤的时候，有开心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但是人生怎么样才算成功呢？怎么样才算是胜券在握呢？你的人生成功吗？你觉得你的人生成功吗？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我就看了一些的网上的标志，字太小了，你看不见不要紧，大概我们都很熟悉的。有些人呢就喜欢呢把人生看成是你有没有 passion， 够不够热忱啊，你做事情有没有找到你真的喜欢做的事啊，够不够那个 passion？ 有找到的话呢，你就觉得我的生命很幸福了啊！再怎么辛苦呢，我都不觉得辛苦，我只是觉得啊辛劳，那就是 passion。又或者呢，你有没有一些是你的找到人生目标呢？有没有定下目标？然后这个目标呢，你就一件一件的去达成，那你就很开心了，对不对？啊，那么我们也这样教我们的小朋友啊，让他们学习小时候有小时候的目标啊，你到了你青少年的时候，你应该有别的目标了啊，慢慢教他培养啊，追求一些人生的目标，找到就好像很幸福很成功。第三方面呢，就是人生有没有意义呢？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呢？到底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头来到最后意义何在？有没有意义啊？第四方面呢，就是有些人说要有成功人生呢，我们要有好的教育。我们现在都知道啊，这是知识型的社会，对吗？但是你的知识就影响了你自己的决定，你决定或者是你自己的学历就能够带你去你要做的事情，所以知识也带来一些的改变，命运的改变。所以呢，教育也是很重要啊，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第五呢，就是你能不能够有很有智慧的来管理你的财务啊，这个技能呢，你就算有钱，但是你没有这个智慧来管你的财务呢，可能也是很痛苦，对不对啊？那么第六呢，是管理时间啊，你能不能够管理好你的时间呢？不然你想做的事情，你因为没有把时间管理好呢，都做不到。本来就是这么近就已经达到了，但是因为你没有把时间管理好，想做的事情也做不到。第七呢，有些人说成功幸福人生呢，就是能够活在什么呢？当下啊，你能不能够享受当下呢？而不是一味的在追逐前面的一个所谓的未来，但是你不断的去到那个位的时候，你发现还有一个未来，我还在追逐，我还在不断的追逐，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享受过当下，跟家人的时间，跟自己的时间，或者跟朋友的时间，从来没有享受当下。所以有些人说呢，能够享受当下呢，才是一个幸福成功的人生。最后呢，不是最后，第八个呢，就是你有没有忠于自己啊？不需要跟其他的人比较啊，不需要跟其他人比较。那么就是能够呢，在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里面呢，明白啊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而且很自在、很舒服。有些人认为这样呢，已经是一个成功、满意的人生了。这些都很有道理，对不对？那么第九样呢，是说到你能不能够是一个感恩的人。有些人因为感恩就觉得幸福感很强了，对不对？幸福感很强，那就很满足了，就觉得我的生活情况怎么样都无所谓，我只要是一个感恩的人，我就是一个幸福的人。这当中也有他的道理。最后就是健康，到底我有没有健康，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对吧？我们说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因为我们知道一旦病了啊，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去想象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健康很重要。我在想呢，刚才我说的这十样东西呢，很多都是我们都看到当中它有道理的，我们都有尝试过，我们都有成功过，但是我想问，我们有没有失败过呢？我们也有失败过。就算是成功过，那一种的满足感能够持续多久呢？能够持续多久呢？到底胜券在握的人生，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呢？ 上帝怎么样看我们的人生，以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真的成功，真的幸福呢？不如我们就想一想，到底人生里面有哪一些的障碍是让我们事与愿违的，以致我们这个尽管前面我们有十种的方法能够想要追逐一个幸福成功的人生，但是如果这些因素发生了，就会影响了我们这个成功。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很普遍的，当我们的计划怎么样呢？失败了，对吗？计划失败了，我们就面临一些痛苦了。我记得呢，我在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不清楚到底我要来教会牧会呢，还是要在神学院教书。那么在整个寻求的过程中呢，上帝就我开门了，神学院的老师呢就邀请我去读博士，我就开始去钻研去研究。开始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可是慢慢慢慢呢，我就觉得这个不像是我要做的事情啊，这个不像是我的性格。开始的时候做的时候就很痛苦，可是呢因着一个责任呢，我就不断的去做，可是怎么做呢，我就是不能够在某一些位呢来突破来完成它。那种感觉呢是失败了，很沮丧。失败会带给我们人生呢一种的沮丧。第二方面呢会冲击我们的人生呢是什么呢？疾病。这个是很简单的，我们都能理解。我相信你有认识一些朋友很年轻又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本来在公司在很高的位置来做他想做的事情，很开心平步青云，但是患了一些的疾病之后呢，就马上要辞职，生活马上改变了。我们人是怎么样呢？就是那么的脆弱，对不对？我们能够做很多很多美好的计划，但是谁能够保证我们不会患上任何的疾病呢？任何我们不想患上的疾病呢？谁能呢？不能，根本都不能够。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什么呢？死亡。这个更不用说了，我们根本不能够掌握，对不对？谁能够说我一定活到几岁几岁几岁啊？刚才 Mary 跟我们分享，有些人说我要信耶稣，好，等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老了，我才说 Amen 来信耶稣。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呢，是恩典，是恩典，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生命有多脆弱吗？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去探望一个婆婆，她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的。当她呢，我们去探望她的时候，她因为年老了跟药物的影响之下呢，她想要讲话呢她根本都说不出来，一直在一种半昏迷的状态。我们看着她呢想要努力的把眼睛睁开，可是就是睁不开，什么回应都不能够给到我们。人是可以脆弱到这个地步，就是说你很想表达一些事情，比如说你想信耶稣，你想表达一些事情，但是你可以来到一种状况呢，就是辛苦到你根本没有能力去做。那但是那个还有机会，我们当然我跟大家分享那一次那个老婆婆她是怎么样呢，她竟然在45分钟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她突然间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结果我们问她你是不是要信耶稣，她很挣扎的很挣扎的勉强很说出小小声，但是我们看得出她是用很大的力说愿意相信，他这样的挣扎的说出来，我们感动的跟我一起探访的那个弟兄，那个医生弟兄都在那边目瞪口呆，发生什么事情？是神的恩典，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对不对？死亡一来到的时候，我自己都不敢说我明天会在哪里。我们就是这么脆弱，我们只是普通人。第四，有什么障碍会影响我们人生呢？我们人生可以很多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人生里面呢没有一个人爱我们的，缺乏爱，我们成功失败都没有人管，没有人理会。你失败吗？也没有人管。你成功吗？也没有人理。没有爱的世界，你会发现这个人生呢也不是成功的，也不是幸福的，因为你好像只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不知道为了什么。第五方面呢就是罪。罪呢使到我们呢 沉溺在一种的困局里面，想做的事情呢，我们不去做。我们知道有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应该做的，我们没有那个动力，我们没有那个勇气去做。不想做的事情呢，我们不断的去做，好像被一股势力这样捆绑住，影响住，无法自拔，自己内疚又内疚，常常在那内疚的循环里面自责，看不起自己，连自己也讨厌自己，就在罪的压迫底下，这样的生存，苟且偷生。这些事情我想了五个大的原因，都是会影响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成功的。今天呢，要是圣诞节，圣诞节呢就是要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圣诞节，圣诞节呢是带给我们呢一个胜券在握的人生。当然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他本是神的儿子，从天下降成为人。但是呢，大家知不知道圣诞呢，耶稣的诞生呢不是为了节庆，耶稣的诞生不是为了我们有这个圣诞餐，耶稣的诞生呢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诞生的唯一一个意义就是什么呢？能够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面，来赦免世人的罪。所以呢，刚才我们唱的圣诞诗歌是讲普天欢腾啊，为了耶稣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普天欢腾，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的罪呢，因为耶稣的愿意诞生来到世界上，有机会被赦免了，所以普天欢腾啊，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第二方面呢，圣诞节告诉我们呢，原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是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这里有一段经文是讲到旧约的，从旧约呢，我们认识上帝跟他自己拣选的那个百姓呢，以色列人呢，我们看到我们认识这个上帝是怎样的爱我们人类。在旧约几百年前的一卷书里面呢，不是几百年前啦，两千多几百年前，耶和华说什么呢？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上帝呢，对他的百姓，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呢，说这番的话。如果你熟悉旧约的历史呢，你就知道这番的话是多么的有慈爱。因为这一帮人呢，常常就是得罪上帝。上帝叫他不要奸淫，他就奸淫；上帝叫他不要偷盗，他就偷盗；上帝叫他不要杀人，他就杀人。这一群人呢，一直的违背上帝。最紧要的是什么呢？上帝叫他们不要去拜别神，他们就去拜别的神，就离弃了上帝，就好像孩子不认自己的父亲一样。但是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说，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呢，是赐什么呢？平安的意念，不是要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说说以色列历史，你们就知道这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信实。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国家呢，在灭亡了1500到1800年之后呢，看历史学家怎么定，还能够复国的一个国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灭亡了1800年之后还能够复国的，只有以色列。但是这件事情呢，已经一早呢就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呢预言了，预言会发生。当它发生的时候呢，有两次的重要的历史事件。第一呢，就是在1948年，当联合国决定把巴勒斯坦这一块地呢分给以色列，让它复国的时候呢，那是一个震撼全世界的事情，因为以色列真的复国了。但是有一部分的以色列人呢，没有把那个事情呢当作是神迹，因为他们认为这可能是政治嘛，对吗？就是把那个地方换给他们。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接下来你认为旁边左右的国家会不会就让以色列在那边自由的生存下来呢？不会啊，旁边的那些阿拉伯国家怎么样呢？想要把它剿灭。所以就发生了什么呢？1967年的六日战争，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在那边，就是想要把它一举剿灭。1967年只打了六天，不到一个星期，有没有把以色列打败呢？没有，竟然还让以色列夺到了更多的土地。然后那时候呢， 以色列人真的是明白了，明白了上帝没有离弃他，没有离弃他们。纵然他们是离弃了上帝，上帝还没有离弃他们。他们可以跑到那哭墙，有到过以色列旅行的知道，那哭墙那边，他们可以摸到那个哭墙，知道上帝的爱没有离开过。所以呢，圣诞节提醒我们什么呢？有这样的一位上帝在爱护着我们人类，他一直在爱护着，而且借着以色列不断的在跟我们发一个信息，就是回到我身边，回到我身边。第三方面呢，圣诞节呢告诉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耶稣来呢，他除了要赦免我们的罪以外呢，他是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一个胜券在握的人生，这个生命是充满着幸福的。他说什么呢？我来了，耶稣说我来为你钉死在十字架，是要叫你呢得生命，不只是得生命，这个生命呢还要更丰盛，是非常的丰盛的一个生命。怎么样的丰盛呢？刚才如果我们说我们的人生有很多不同的失败的原因，比如说你的计划会失败，我读博士会失败，但是什么呢？在上帝里面，如果你是一个上帝的儿女呢，你会发现没有真正的失败，因为上帝呢让你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是什么呢？他会把你为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都看着是有什么呢？永恒的意义，整个过程变成有意思了。我们人能不能够确定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成功呢？不可能，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每一件事情你都是为上帝而做的，而上帝呢能够把你把他为他而做的事情赋予永恒的意义，那是多么的宝贵啊。你在家里看孩子，你有时候你说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我为什么怎么教我的孩子都是这么的坏，我为什么怎么教我孩子都是这么的不听话，我觉得自己很失败啊。但是你知不知道，在上帝里面呢没有失败的，只要你为上帝而做，你好好的做，你已经尽你的责任，在永恒里面那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为了一些的事业理想你努力的去弄，但是你弄到最后因为很多的因素不能够成功，没关系，只要你整个过程你都是为上帝而活，那件事情就有永恒的意义，就有永恒的意义。疾病，你知不知道在我们港福堂每个月有一个癌症的关怀事工，在这里呢我们有很多的患癌症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呢？可以告诉你，原来呢患病因为耶稣的缘故还可以喜乐，还可以平安，他们还可以上台来做见证，说我在某一年某一月得了这个疾病，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医治，不过因为耶稣的缘故我感受到平安跟喜乐。有些人还积极的侍奉，还积极的去短宣呢，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头，疾病已经不算的是什么。第三方面，当我们谈到死亡，耶稣基督已经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代表什么呢？他战胜了死亡，他要恢复上帝本来造我们要给我们的什么呢？永恒的生命。所以信耶稣的人能够马上领受的礼物就是什么呢？一份永恒的生命。我们现在就算今天离开了世界也没有什么不平安的，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生命。耶稣说什么呢？有一次啊，耶稣跟他很爱的门徒说一番话，他很爱这番门徒，这番门徒也很爱他，然后来到一个地步呢，他知道他要离开世界了，因为他要去上十字架了，他跟他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我要走了，但是我走呢是要去一个地方，去一个地方呢要为你们预备地方，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预备个地方，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会再来，既然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就是我会再来把你们接回去那个地方，这是永恒的生命啊。我参加很多跟负责很多的安息礼拜，很多安息礼拜那里场面都是非常的哀伤跟感人，因为家人在忆述自己的离开的亲友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把那个情说出来。但是你知道吗，在每一个的安息礼拜，在每一个丧礼里面，真正能够给盼望的，就是我们能够在天家再次的重聚。而基督徒就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有永生，能够在天家 真正的重聚，真正的能说真正的有安慰的话，就是在天家能够重聚这个事实。第四方面，当我们说生命里面如果缺乏爱也不会幸福，但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在每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有参加团契的弟兄姐妹，他们就知道教会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教会呢，能够使我们呢感受到这是第二个家，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按着耶稣教导我们的真理呢来彼此包容，不容易的，有些时候还会争吵的，有些时候还会有些闹情绪的意见的。但是为什么呢？每个人再回到圣经里面再看看，我们要谦虚，我们要彼此饶恕，神既然已经饶恕了我，我就要饶恕你。我们又学习什么呢？饶恕，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我们找到自己的另外一个的哥哥，另外一个的妹妹，另外一个的爸爸，另外一个的妈妈，每一个人都因着耶稣的爱呢重新的跟我们建立关系，在一个家庭里面，神的家里面。就算不是在神的家呢，因为耶稣的缘故呢，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呢，跟我们的家人也重修关系。好像我跟我妈妈，以前我们两个性格就是她的脾气跟我的脾气一样犟，没有啦，她比我犟。但是呢，因着神的爱呢，她也信了耶稣，我也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现在是好的不得了。她每天早上为我祷告，你知道多幸福吗？有妈妈每天早上为我祷告，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这是爱。我跟我妹妹也是因着主耶稣的缘故，使我跟她有更好的关系。虽然她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神教导我以耶稣的爱来爱她，所以这种爱呢就很特别。你知道我每次要服侍的时候会收到很多的电话的信息，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跟我说，我为你祷告，加油，我为你祷告。这是什么呢？这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最后罪，罪呢使我们很苦恼，我们自责，我们没有办法不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但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呢，他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不必被罪的那个罪疚感呢压伤。我们能够说，上帝已经接纳了我，赦免了我，因为耶稣已经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为我流血。讲到罪呢，我要讲讲一些其实最大的破坏呢是在哪里呢？人际关系。为什么我要讲人际关系呢？因为我去医院探访的时候呢，常常我发现很多人来到生命的尽头，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呢？跟家人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很少人在生命的尽头的时候还在担心自己的银行怎么处理，自己的公司的会议怎么开，没有的，都是我的家人，我的家人能够饶恕我吗？我的家人能够接纳我吗？我跟我的家人能不能够有最后一番的话，真的是心底话来说出来。很多很多人就是这样。但是罪使我们呢，在人生中有时候我们成为一个受害者，因为别人的缘故伤害了我们。但是耶稣呢，能够帮我们医治，医治我们。但是有些时候我不得不说，有时候呢，罪呢使我们也成为一个什么呢？加害者。我们也是犯罪的人，我们也伤害人。我们伤害人呢，在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呢，可能还是有些时候还是有意的呢，有意的去伤害人呢。但是主人已经能够饶恕。但是信主之后呢，我们想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呢，也不能够保证我们不会无意的去伤害人，对不对？这个世界是充满的多么的破碎，多么的脆弱，有时候你不小心的一句话是成为了对方几千把刀在割他的心，对吗？但是不是说你有时候想要去求饶恕，对方就能够饶恕你的？你有试过这个经历吗？如果万一你一辈子对方都不饶恕你呢，你能自由吗？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呢，我们的心向着神就行了。有些时候是对方他要等他自己的时间被上帝自己医治了。 可能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你，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那种幸福丰盛，能够 move on， 能够向前再走，不必被一些的事情捆绑住停留住。所以这是很丰盛的生命，有耶稣呢就怎么样呢，不会输啊，这是丰盛的生命。你看到吗，刚才那五样东西其实是我们人生生命的致命伤，但是因为有耶稣的缘故呢，不会输啊，是胜券在握的人生。计划失败不会输，疾病不会输，死亡不会输，缺乏爱不会输，罪也不会输，一定得胜。我想在这里呢分享到底要怎么样拥有耶稣的生命呢。你可能略略的看到这幅图呢，它有一个上面有一个下面，上面那里呢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神，神的地方，神的所在，圣洁的神。下面那里呢是代表了人，有罪的人。那么神跟人呢因为罪的缘故呢就隔绝了。我们先要了解怎么样拥有耶稣的生命，我们先要了解为什么我们会跟神隔绝，为什么我们好像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上帝但是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隔绝了。这就是那隔绝，好像我跟我的外婆一样，她去世了，我好像想念她，但是总是觉得有一种隔绝。我们跟上帝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有一个生命里面有一个心灵还没有活起来，隔绝了。还没有活起来是什么呢？因为有罪，有罪。但是呢好消息是什么呢？在圣诞节呢，上帝呢他来找我们。你看到上帝他有一个箭头想往下的吗？他从天上呢来找我们，借着什么呢？耶稣基督诞生成了一个婴孩，就是为什么我们庆祝圣诞节。他诞生，然后他诞生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欢庆这个节日，他是诞生是为了有一个目的的，上十字架。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因为我们的罪呢如果没有上帝的牺牲呢不能够得到赦免。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我就自己把生命交给神，神啊你要我的命那我就得赦免了。我们也没有资格，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能够要一个有罪的命，对吗？所以呢唯一就是一个无罪的能够牺牲自己，就是他的独生子，神自己来救我们。所以耶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他为我们流血。然后圣经说什么呢？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啊第14章6节，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要借着耶稣才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是神自己的计划啊，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不是说我会教你关于道路，我会教你关于真理，我会教你关于生命。耶稣不是一个老师而已，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因为他为我们而死，我们借着他能够到他那里去。然后呢怎么样借着他呢？上帝在圣经里面给了一个答案，就是借着什么呢？相信，相信他就可以了。这是我觉得上帝最有智慧跟最公平的做法。你不必有很高的学识，了解很深奥的东西才能够得永生。你就算是一个在街边推着纸皮的老婆婆，你有机会听到耶稣的福音，你愿意相信，你就可以得永生。上帝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在约翰福音3章16节这么说，神怎么样呢？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耶稣基督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死在十字架，叫谁呢？一切信他的人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怎么相信呢？相信其实是可以借着一个祷告，祷告就是我们跟上帝来说我们的想法。祷告的内容呢是很简单的，你看看这祷告的内容，你只要说什么呢？第一，神啊我需要你，神啊我需要你。第二，你说感谢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第三，你说我打开我的心门，邀请耶稣做我的救主。第四，你就做一个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